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8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塔利班保证不会报复杀人，阿富汗民众仍争相出逃，中国军方台湾周边演习当天宣布消息，被指在阿富汗变天后测试美国决心。
中方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临时来个军演，去秀个肌肉，让其他国家看到，你看美军在阿富汗节节败退，我们在东海岸却大兴我们的军演，然后去展现我们的军事实力，让其他国家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好像中国是一个比较强盛的一个概念。
中国怒放的民族主义告密纠叛徒愈演愈烈，
很多人都在举报他自己朋友圈里的人。
香港深陷白色恐怖，特首向公民团体发出最新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塔利班保证不会报复杀人，阿富汗民众仍争相出逃。以凛冽攻势横扫阿富汗全境并占领首都喀布尔的塔利班宣布对前政府雇员实施大赦，并呼吁这些雇员重返工作岗位，同时鼓励妇女参与政府工作。但与此同时，数千阿富汗民众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寻求任何出逃的机会。
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埃纳穆拉·萨曼加尼星期二在已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国家电视台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塔利班对阿富汗所有的人实行大赦，他还邀请妇女加入政府工作。根据美联社及多家媒体报道，阿富汗首都除了国际机场由于民众过多而状况混乱外，喀布尔街头尚未出现打斗、骚扰或战斗行为的报道。很多市民选择待在家中静观事态发展。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曾经打开监狱大门释放所有犯人，而且还抢夺了武器库中的武器，这让喀布尔的居民仍然心有余悸。年纪较大的阿富汗人可能还记得塔利班上次掌权的1996至2001年间，实行截肢以及公开处决曾经是家常便饭。2001年发生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率领的联军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伊斯兰酋长国不希望妇女成为受害者，萨曼加尼表示，他们应该依据伊斯兰教法进入政府架构。萨曼加尼认为，政府的架构尚不完全清楚，但根据经验，应该是完全穆斯林的领导以及各方的加入。萨曼加尼并没有谈及多少细节，但他暗示民众已经了解塔利班希望他们遵守的伊斯兰法律。我们的人民都是穆斯林，我们不会强迫他们接受伊斯兰，他说。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在塔利班上一次掌权的1996至2001年间，妇女依据伊斯兰法的保守解读被严格限制在各自家中。塔利班近年来试图展现较大的灵活性，但是很多阿富汗人仍然对此保持怀疑态度。北约驻阿富汗高级文职代表斯蒂芬诺·庞特科沃星期二上传了一段喀布尔国际机场跑道上人员被清空，只剩美军的视频。他在推特上贴文指出，跑道开放，我可以看到飞机起降。美联社查阅飞行追踪数据报道说，星期一晚间，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后，飞往美国在卡塔尔的军事基地。但是德国外交部则表示，德国军方一架运输机降落喀布尔机场后，只能在匆忙中搭载7个人起飞离开，因为机场的状况太混乱。印度报业托拉斯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架军机星期二搭载120位印度官员已经顺利降落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瑞典外交部长安宁德星期二在推特上贴文表示，瑞典驻阿富汗大使馆人员已经顺利返回瑞典。 星期一，数千阿富汗民众涌往喀布尔国际机场寻找出逃的机会，有些人甚至不顾一切攀爬正在起飞的军机，然后坠落身亡。美方官员说，至少有七个人在混乱中死亡。美联社引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数据称，在阿富汗内战期间，整个阿富汗境内有成千上万的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表示，全世界都心情沉重地关注阿富汗事态发展，而且想到其未来，心情也会非常不平静。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发表电视谈话，强调他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拜登虽然承认看到喀布尔的电视画面令人心酸，但如果阿富汗军队不能或不愿守住自己的国家，美军在阿富汗再驻守一年或五年也都无济于事。
阿富汗与中国和中亚边境局势严峻，塔利班如何行动引关注。阿富汗局势突变后，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开始反恐演习，与此同时，塔利班在多大程度上能信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承诺，中俄与塔利班关系未来如何发展引人关注，而俄罗斯则借机继续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塔吉克斯坦内务部8月17日宣布，塔吉克特种部队与中国军警当天开始举行山地条件下的反恐演习，演习将会持续到20日结束。演习地点在塔吉克内务部的一个训练中心，当地位于距离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十多公里远的拉米特山谷中的瓦赫达特市。塔吉克官方说，塔吉克内务部与中国公安部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一天前在杜尚别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山地条件下的联合反恐演习、情报互换、训练高级军警人员等议题。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三个中亚国家中，塔吉克拥有与阿富汗最长的边界线，其中很多地段都位于帕米尔高原的巴达赫上地区。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在帕米尔高原也有边界接壤，阿富汗的瓦汉走廊则与中国的新疆拥有不到100公里长的边界。塔吉克斯坦是中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合作最为密切的中亚国家，最近几年中国为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帮塔吉克兴建与阿富汗边界沿线的各种边防设施、哨所和营房等等。在阿富汗政局突变之前，中国还与塔吉克和阿富汗组织过在瓦汉走廊的三方共同巡逻行动。关注阿富汗局势的许多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说，一些极端组织一直在阿富汗境内的巴达赫上地区活动，这些组织的成员由许多民族组成，包括了车臣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等，那里同时也是阿富汗毒品生产的基地。塔利班不久前轻松控制了与中亚相接壤的阿富汗北部边境，但当地的主要居民并非塔利班所代表的阿富汗最大的民族普什图人，而是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等等。一些俄罗斯和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与90年代时相比，今天的塔利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些年来，随着不少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等等纷纷加入塔利班，这使塔利班变得国际化。这让20多年前外界普遍认为的塔利班仅代表阿富汗主要民族普什图人的色彩变淡。这或许可能解释塔利班为何能够迅速控制阿富汗全国。熟悉中亚和阿富汗事务的俄罗斯媒体人特里弗诺夫刚刚在 YouTube 频道上的一段访谈节目中说，几乎所有的阿富汗塔吉克边界目前都由塔吉克人塔利班控制，这些塔吉克人塔利班的许多成员 都曾经参加过90年代的塔吉克内战，许多人更是塔吉克现政权的政敌。而与新疆相接壤的瓦汉走廊，现在则全部由当地维吾尔人组成的塔利班控制。特里夫诺夫说，在一些视频中公开露面的塔吉克塔利班装备精良，这与大量视频中所看到的身着长袍和拖鞋、手拿步枪塔利班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差别。特里夫诺夫说，塔利班武装最近控制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接壤的北部地区时，许多挥舞代表塔利班白旗的武装人员过去都是遭到禁止的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这些人都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因此威胁也非常大。1999年到2000年时，大约1000名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人员曾从阿富汗经过塔吉克入侵吉尔吉斯斯坦，逼近乌兹别克斯坦。那起事件当时对中亚安全一度构成极大的威胁。特里夫诺夫认为，许多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等效忠塔利班之后，这些人是否会服从塔利班高层的命令，塔利班高层怎样控制和管理他们，因此就成为很大的问题。塔利班对中国、对俄罗斯所做的承诺也就让人产生巨大的疑问。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塔利班和中国彼此示好，而与此同时塔利班却派遣维吾尔族的塔利班控制了瓦汉走廊，这就让中国与塔利班未来的关系打上了很大的问号。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谢连科认为，塔利班经常撒谎，因此对克里姆林宫所做的许多承诺并不可信。但塔利班控制了喀布尔之后，俄罗斯官方针对塔利班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友善。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日尔诺夫16日对许多俄罗斯媒体表示，塔利班入城之后，俄罗斯大使馆与塔利班的首次接触印象很好。他甚至称，与亲美的总统加尼相比，恐怖分子塔利班今天所控制的喀布尔显得更加安全。他说，他住所附近的小学校的女童仍然在上学，他能够听到学童们的嬉戏声音。日尔诺夫说，俄罗斯在喀布尔的大使馆目前有100多人，他并没有明确说俄罗斯将会撤离外交官，而仅是表示有些外交官的任期已经结束，还有人希望去休假。中亚国家同样也没有关闭在喀布尔的大使馆，许多中亚国家的外交部1天前表示，在喀布尔的大使馆仍然在继续运转，并没有撤离的计划。乌兹别克在阿富汗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总领事馆也在工作，但乌兹别克撤走了维护从自己边境到马扎里沙里夫郊外阿富汗唯一铁路的乌兹别克工人。70年代末在德黑兰曾亲眼目睹过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前塔斯社记者克鲁奇辛在脸书上说，普京当局现在讨好塔利班的举动让他想起当年苏共当局在一开始时如何奉承当时极端反美的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但后来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很快恶化，霍梅尼甚至把苏联同美国一样称为魔鬼撒旦。在中国与塔吉克举行联合防空演习的同时，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17日宣布，驻扎在塔吉克的俄罗斯第201步兵师的大约1000名士兵当天开往2处演习场开始演习活动，演习将会持续1个月。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秘书长扎西8月16日表示，这个组织已经开始准备未来几个月在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举行军事演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正是来自阿富汗的威胁让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越来越积极。格罗金说，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活动包括演习升级 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军队的装备、采购武器以及组织其他的一系列活动，来提高三个中亚国家军队的战力。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外，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还包括了欧洲地区的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为不希望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扩大，因此一直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是俄罗斯与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在安全领域都分别签署有双边的协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八月初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表示，俄罗斯将会向中亚国家更多地提供武器装备、其他的军用物资以及军人训练等方面的援助。他说，阿富汗局势正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俄罗斯刚刚与中国在宁夏举行过军演，俄罗斯在八月初同样与几个中亚国家在乌兹别克与阿富汗和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举行了军演。在与中亚国家的演习活动中，俄罗斯甚至出动了多架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台湾外海举行突击实兵演习，被指在阿富汗变天后测试美国决心。中国军方星期二8月17号宣布，当天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联合火力突击实兵演习，称这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迅速占领全国的事件，可能给一直对台湾虎视眈眈的中国壮胆。
中国军队东部战区发言人陆军大校施毅说，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湾西南和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位发言人说，美国和台湾近来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此次练兵就是根据当前台海的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有评论认为，中国军方在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彻底崩溃之后立即实施这次军演，显示中国不再认为拜登政府会在中国攻击台湾时会有所作为，并以近距离实兵演练作为对美国决心的测试。一天前，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称，有台湾专家看得透彻，一直风声大雨点小，且关键时刻必定缩手。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美国不顾一切的撤出计划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清楚展示了美国的无力，他的确很像一只纸老虎。美国历届政府明确致力于台湾的安全，帮助台湾自卫，拜登政府这个月早些时候也宣布一项对台军售计划，但表示会继续推行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军方罕见台湾周边演习当天宣布消息，是否测试美国的反应？台湾有不少人担心，美国是否也会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相关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
叶耀元教授您好。
哎，您好。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军方在演习当天宣布消息，这种做法非常罕见，您认为这是为什么？近期美军自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重挫阿富汗政府军，致使美国承受外界的批评压力，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军演，是否在测试美国的反应？
这主要有几个不同的一个说法。第一件事当然是针对，因为现阶段来讲，阿富汗撤军这件事在国际的舆论空间里面讨论的很热闹嘛， 很多的学者甚至是很多的专家，他的想法一直都是认为说，哎，就拜登把专门阿富汗撤军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是不是有点象征了美国军事介入的能力变差了，或者是美国他作为国际的一个霸权，他的 reputation 变得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他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 credible 很有就是一个很会说到做到的一个大国呢？那好像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嘛。那在这样的质疑里面，中方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临时来个军演，去秀个肌肉，让其他国家看到，你看美军在阿富汗节节败退，我们在东海岸却大兴我们的军演，然后去展现我们的军事实力，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就某种程度就是想要好像就是打落水狗的概念，你知道吗？好像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在国际舞台上让美国看起来不是这么是滋味，让其他国家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好像中国还是一个比较强盛的一个概念、啊、因为大部分的军演其实都是很早就安排好，然后一般来说在军演之前就会公布说他要军演了嘛。这些临时的军演某种程度也是跟美国在这个霸权竞争的这个状况之下来进行一个示威的动作、啊、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总统加尼等人逃到塔吉克斯坦，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塔利班迅速进入首都喀布尔。有媒体形容，塔利班是势如破竹般的全面掌控了阿富汗。有媒体就报道，阿富汗机场挤满了试图逃离的阿富汗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台湾有不少人担心，今天是阿富汗沦陷，明天台湾会不会被中共占领，而美国是否会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您怎么看？这种担心有根据吗？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型的类比，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碰到的问题是美军介入阿富汗，他在2001年去想要驱逐塔利班政权，主要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对于中东的石油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他希望在中东上面可以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力。第二个当然是反恐战争嘛，也就是因为塔利班政权资助盖达组织，所以说盖达组织炸了911，那因为911的这个情绪以及这个反恐的一个意识，所以对阿富汗大兴干戈。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今天美国要完全扫荡塔利班，他所需要花费的一个资金，所需要发挥的一个能量，可能非常非常的甚巨，这就不是什么20年现在这花费可能可以比拟的。那美国也事实上也没有要占领阿富汗啊，他事实上是希望去扶持阿富汗新的政府，然后让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政治可以在阿富汗里面进行一个统治。但是最后结论就是发现，其实他们培育出来的政府好像在面对塔利班政权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懦弱，非常非常的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啊、严格来说，所以就变成美国一直在资助，一直在协助，但协助了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嘛。可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从2016年就从川普上台开始，美国其实自己就变成，因为可以采页岩油的关系，美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石油储存国，第一大石油输出国。换而言之，美国现在对于维系中东的稳定这件事情，它没有这么看重，这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也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刚刚讲说，刚当初去打阿富汗不是因为恐怖主义吗？对啊，但是因为美国在911之后，他就不管对航空业，不管是对所谓的国境上面的一个控管，就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这种跨国型的恐怖组织要攻击到美国的所谓的本土，困难度就越来越高，而且发生的几率也非常的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美国的确还是最后把 ISIS 伊斯兰国组织给收拾掉了，但是要是不是要再花更多资源去收拾掉塔利班，他就开始有点筹措，就是说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现在面临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大概2017-18年的时候就大幅度的转移到印太战略区嘛，也就是中国作为美国霸权崛起的挑战者，它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它甚至对于人权，对于一些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根深蒂固所认可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完全的否认。所以现阶段来说，当中国崛起，当中国有可能会变成新世界的霸权的时候，它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秩序可能是美国甚至是这些西欧国家他们不想要接受的一个世界秩序啊。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你就看到从2018年这个贸易战开始，美国就把所有的精力就想办法把它从中东拉到所谓的东亚以及东南亚， 或者是中亚这一块印太战略区，因为它的重点核心就是对于中国进行一个强烈的竞争，强烈的封锁，希望中国它本身可以在市场上面跟世界接轨，或者是在政治上面相对来说走向比较开明的状态。那当然现在事与愿违，我们看到香港的问题，我们看到维吾尔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嘛。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事实上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用的力度都更深了。这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拿台湾跟阿富汗做比较，阿富汗是一个已经在内战的一个过程，美国只是不愿意，因为他国家利益的转移，他不愿意继续支持阿富汗。可是你反过来谈，那如果讲到台湾呢，那台湾美国现在国家利益是对中国进行抗争，台湾的国家利益不是也是维系自己的主权，不要被中国 给抹杀掉吗？用他们的话来讲，因为他不想被中国统一嘛。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事实上美国的国家利益跟台湾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在一致的一个条件下，你要说美国会轻易的放弃台湾，这个很难呢。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因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转移，所以美国现在是把它的战略重心经营在中国身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中国可能会民主化，中国可能会市场开放的一个迹象，事实上都是往反方向走的。所以现阶段的美国抗中政策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它不会是说这三年做的这件事做不成功就算了，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不成功啊，可能就代表美国要被中国取代了，它不能不成功。当然要成功到什么程度，这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个策略，不管是像我们现在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国的态度就是强烈的一个竞争，但是能合作的地方他们还是会去接触。那当然政策圈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真的以现在的状态来讲，它的确是个威胁，没有错啊。那所以在中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制度上或者是经济体制上的转变的前提之下，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不会改变的。那台湾的战略目标理论上也是不会改变，因为它还是要维系自己的主权嘛，巩固保护守护自己得来不易的这个民主与自由。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两边之间它在国家利益上完全吻合的条件之下，你说美国要抛弃台湾，你看他为什么要抛弃台湾？难道他会放弃台湾，然后让中国把台湾统一了，不管用武统，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突破他的第一岛链，然后增加他海军在太平洋的影响力吗？这个听起来哪里怪怪的，逻辑上不通嘛。
对于阿富汗问题引发台湾岛内有关美军是否靠得住的争论，有网友指出，美国对于可靠的盟友一定是靠得住。这位网友认为，70年代的越南和现实的阿富汗都是靠不住的例子，日本和韩国是靠得住的例子。根据您的观察，台湾对于美国是靠得住的例子吗？
我们通常在学术上会讲说，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安全伙伴，因为盟友其实隐含的它是 ally。Ally 这个英文字里面定义，他可能要签署某种的安全协议，或者是他需要至少要邦交关系嘛。那美国跟就像我说，美国跟台湾在现实之中是没有邦交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用所谓的盟友这个概念，我们会说它是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所以问题的核心是在台湾到底是不是可靠的伙伴？台湾现其实美国政策圈对台湾长年以来就是有一致性的批评。这个批评叫做，为什么当你自己的国家面临到中国这样的文攻武吓的状况之下，你会一直持续的减低你的军事预算，你会持续的去缩短或者是取消役男的一个强制兵役，就是我们把那个征兵制的过程取消了，然后为什么你不愿意提升自己的国防预算，去显现出你是愿意保卫自己的？在这些条件里面，其实美国政策圈或者甚至国防部内部都对台湾这件事情有很深刻的一个批判了。但是就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事实上台湾已经开始就往另一个方向稍微去改变，但是这改变幅度没有那么大。例如说，我们从2020年的军事预算来看的话，这大概是这近20几年来台湾的军事预算第一次是朝向增加的态势。那我这个增加当然不是指说它的钱的数量增加，我指的是它占 GDP 比重上增加，也就是你愿意花更多的资源在军事上面。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够了？也不见得够，你还真的需要再花更多。那反过头来说，除了军事预算的增加以外，台湾现在不是在提潜舰国造嘛，就是我们自己盖我们自己的潜水艇吗？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吓阻的方式啊，因为当你台湾有自己的潜水艇之后，它对中国的吓阻实力就会升高嘛。 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说，台湾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信任的伙伴，那但是美国希望他可以更信任你一点，因为这个主要的背后原因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美国其实他的对中政策并没有完全的确立，就是他到底要一直就强烈的竞争，还是要直接把中国给，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 decoupling 直接脱钩嘛，完整脱钩，那你们在什么？那他没有确定这件事的时候，他是希望说他会慢慢的把军事部署，慢慢把他的战略核心放到印太战略区，可是他不希望突然之间就发生一个战争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事实上最大的一个效度并不是说美军有多厉害，而是说台湾能不能在他的核主实力上面去让中国三思而后行。那其实美国也说他不帮，他也没有不帮啊，他发生的事就像是之前不管是中国在南海上面的军演，或者是中国这些就过去这一两年来一直在骚扰台湾的领空嘛，美国也是派了航空母舰群在那晃来晃去啊。每一次中国的军机跨越海峡中线的时候，美国的侦察机事实上就会在巴士海峡那边晃，继续监控这个状况。所以你要说美国他不会帮助台湾，这其实在事就我们从事实证据来看，好像很难去谈这件事情。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美参议员误称30,000美军驻台，环球时报借机鼓动对台动武。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科宁周二8月17号发的一条推文，想说明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只有2000人，远不如在韩国、日本、德国及非洲等地的驻军人数。不过他在推文中错误地使用了过时的数字，说美国在台湾有30,000驻军。结果该推文被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及其主编胡锡进等拿去将错就错，再次鼓吹了一遍以战争方式消灭驻台美军和武统台湾的战争狂言。
现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柯宁参议员周二一早7点多在推特上发推，误称美国在台湾有30,000驻军，没有加注曾经。很明显，这应该是1979年美中建交前美军曾驻守台湾的数字。有网友马上指出了柯宁参议员的笔误，目前这条推文已经被删除。不过此推文一出，立即引爆了中国网民的民主主义情绪。环球时报第一时间发表锐评称，我们不能排除美国真的在台湾藏了30,000驻军，然后被这个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政客说漏了的可能性。锐评还说，如果这是真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接受，我们相信国家会立刻动用反分裂国家法，以战争方式消灭驱逐在台湾的美国军队，同时武力收复台湾。美国在台驻军，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战行为。锐评还称，有中国大陆学者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怀疑柯尼是在故意滋事，可能想试探中方对美军在台驻扎这一信息的反应。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同样是不可接受的。锐评还严正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对约翰·柯尼参议员的贴文作出解释，也要求台当局立即作出解释。如果确有30,000美国军队，哪怕是数量少于这个数字的美国军队在台湾驻扎，也是突破了中国底线的超级严重事态。那些美军必须立即限时无条件撤出，美国政府和台当局都要为此公开道歉。锐评威胁说，否则的话，我们相信全面的台海战争将迅速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消灭驱逐美军，解放台湾省，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同时，环时的一位中文记者和一位英文版的记者都就此事发表报道。此外，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还在油管上正义凛然地重复一遍锐评就此事的评论内容。中国央视的国际台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一位叫沈诗伟人也回应胡锡进的说法，称，所以美军在台湾有一个秘密师团。 有许多网友在胡锡进油管账号下留言，呼应胡锡进赞成立即对台动武，不管消息是真是假。还有人戏称，即便是假消息也应该当成真的，作为借口对台动手。更有人直呼支持胡司令立即让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还有人感叹，听老胡吹最带劲，吹多了自己还真信了。有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军方低调表示这是错误讯息，不愿进一步回应。而国民党官方推特账号也在柯尼这条推文下澄清说，台湾没有3万名美军，最后的美国士兵在1979年5月3号就离开台湾了。此外，在目前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8月17号表示，东部战区当天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湾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网上有分析认为，这是解放军在塔利班反叛武装重新夺取政权后，测试美军对保卫台湾的决心是否发生变化。
香港深陷白色恐怖，特首向公民团体发出最新威胁。在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令香港失去一国两制，逐步陷入白色恐怖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的公民社团发出最新的警告，点名香港律师会如果被当局认定是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与他们的专业关系。此前，香港一些亲民主的公民团体因受国安法及港府的巨大威胁和压力而被迫解散。
被外界视为一向坚定执行北京意志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周例行的行政会议前表示，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与很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2年经历黑暴，给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也认清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有之义。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有很多公民团体、专业组织、学生团体应按宗旨不违反法律下运作，但如果一些团体让当局知道已偏离宗旨，例如专业团体被政治集结或凌驾专业，政府唯一取向就是终止关系。早前教育局有需要与教协终止关系，如果未来有其他专业团体，包括禁止外界谈及很多的香港律师会，也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政府同样会考虑终止专业关系。他补充说，当局与律师会关系深远，很多法律工作也会征求两个专业法律团体的意见，甚至不少法定组织、咨询组织也会乐意委任由律师会推荐的人员，包括很重要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法律援助服务局。法律上也有让律师会推荐委员的机制，如果律师会变政治化团体，这些关系必须重新审视。针对林郑月娥的威胁，香港律师会回应表示，作为业界与政府间的桥梁，该会一直保持政治中立，时刻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并定期从法律角度回应不同议题的咨询。律师会表示，作为香港律师的自我监管组织及专业团体，律师会的宗旨包括维持香港律师专业水平及操守，以及考虑所有涉及业界利益的问题。林郑月娥此次表态，正值拥有12000多会员的香港律师会举行理事改选的前夕，相较于香港大律师公会更加保守的香港律师会，8月24日将举行周年大会，20名理事中5名任期最长的需要改选。目前，至少10名参选者的身份已经曝光，其中被视为开明派的亲民主派参选人，没有了以往的宣传气势，都是低调报名。业界关注此次改选牵涉到律师会的自我监管权， 如果开明派全取5个席位，将掌握律师会主导权，而清政府的所谓专业派则担心政府会收回律师会的权利，开明派全取改选理事席位的可能令北京和港府一些官员担心。此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8月13号已发表评论，警告香港律师会应选择搞专业不搞政治，搞建设不搞破坏，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否则会像教协一样失去港府认可，或步香港大律师公会后尘，以政治化选举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走上穷途末路。评论还称，香港大律师公会目前如过街老鼠，今后在香港的溃败已是确定之数。据路透社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年四月曾警告，如果需要，特区政府将对大律师公会进行干预。在今年一月就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夏伯义批评一位亲民主人士遭受判处的刑期后，一些中共高官将他贴标签为反华政客。夏伯义今年四月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表示，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香港民主派主要人物之一的黎智英受到的裁决，是香港法院首次对和平未经批准集结判处监禁式刑罚。他说，和平示威是疏导民怨的重要渠道，如果市民和平表达权利被剥夺，最终可能会转向具破坏力包括暴力的途径。随后，香港中联办发言人4月25号批评夏伯义借黎智英案的判决散布歪曲言论，公然为违法者张目，对司法者施压。黎智英在2019年8月18号参与举办反修例大型集会，今年4月16号因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处监禁一年。港版国安法从去年6月30号深夜生效至今，香港已有多个政治组织、工会及地区组织被迫成为历史。有着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8月10日被迫宣布解散。最近，中国大陆的官媒和港府对教协展开大批判，给这个教师工会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教协的解散是国安法推行一年来民主派和支持民主的团体遭到的又一重击。教协向会员发信并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解散决定。据港媒报道，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决定突然是基于对全盘环境及形势做出的研判。他表示，近几年香港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出现变化，而教协近期更感受到巨大压力，曾尝试延续会务但仍然看不到前景，近期成立中国历史文化工作组等的努力没有效果，无法化解危机，解散是此时此刻最好的决定。教协成立于1973年，其成员包括大中小学及幼稚园各级学校的教师，现有会员96670人，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和人数最多的民主派组织。在2019年的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中，教协曾积极参与。随后2002年成立，组织过多场大规模游行集会，包括每年七一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也面临同一命运。民政8月13号开会后被迫决定解散，同时另一被北京视为眼中钉的工会组织香港记者协会也危机四伏。近期同样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还有泛民主派工会组织职工会联盟。据清政府的《星岛日报》报道，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正在调查职工盟及其属会，包括有否违反国安法和所谓的洗黑钱。
中国怒放的民族主义，告密、纠叛徒愈演愈烈。近日，中国的网络告密和揭发运动再掀高潮，从当红流量明星到女权主义者等社会边缘团体，到机构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狂热民族主义下的告密揭发，正如回到文革时期大义灭亲式的红卫兵文化。 专家认为这是政府对民众长期爱国训练的结果。近几年愈发复杂高级的审查制度也培养和鼓励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专家指出，高压的舆论环境也让不爱国成为网络举报攻击的利器，而表现狂热爱国也同样或被用作实现个人私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西洛杉矶报道。
本月1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表声明，要求对当红演员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称其行为存在严重不当，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事情起因是张最近被网友们扒出在2019年参加过一个在靖国神社举办的日式婚礼。尽管张哲瀚13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道歉，表示不亲日是中国人，但网友又随后继续扒出张哲瀚以前的照片，证明他不仅去了，还特地去了靖国神社，而且年年都去。同样遭到网友告密举报的当红明星还包括台湾艺人徐熙娣、小 S。 因为奥运期间为台湾奥运选手加油时使用国手一词，小 S 遭到中国大陆网友集体出征，并将他视为台独艺人，因此失去几家中国大陆品牌的代言合作。明星的类似事件导致网络舆论热议，但利用民族主义情感和政策告密和举报的现象并非新鲜事儿，对象囊括从明星到机构到普通人。近日就在北京出台双减政策，为狂飙突进的校外培训按下刹车键后不久，沈阳某家长应声实名举报帮孩子补习的物理老师。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这位家长在双胞胎孩子考上高中后过河拆桥，该物理老师不仅退回学费，倒贴2000元，而且受到处分。外交政策近日刊文探讨中国审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告密者。文章援引今年中福州格致中学遭投诉事件为例证之一。今年6月，一些网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诉格致中学广播电台播放了韩国防弹少年团乐队的歌，理由是这个乐队成员曾经表示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共享痛苦的历史。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要求格致中学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立即整改。女权主义者、 LGBTQ 等社会边缘团体就更容易成为告密举报风潮的目标。今年3月底，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女权运动领袖肖美丽在网上被揭发出她拿着横幅的老照片，上面写着香港抗议者在2014年民主运动的口号，在风暴中坚持自由。民族主义网民还搜索出肖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演讲，并暗示这是他得到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证据。为肖辩护的女权主义者也同样成为网络攻击目标。29岁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居住在纽约的律师梁小门在微博上被称为叛徒和异国中心的婊子，网民甚至在讨论如何找到他父母的家庭住址。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托马斯·霍利汉告诉美国之音，
It's not just this form of social control that's increased. There's increased scrutiny in university classrooms, for instance, of what's taught in the courses.
霍利汉说，最近几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网络舆论的社会控制加强了，大学课堂教授的内容和研究中的审查也增加了，对嘉宾进入校园的讲演内容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舆论控制和官方默许滋长了听众学生检举告密之风，多位学者教授因讲课内容不够爱国、不够红而受处分。去年11月，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知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遭恶意举报而被中断。2018年中，时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尤胜东被举报课堂上言论与中共意识形态不符，不够红、不够专，而遭校方解聘。 而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已有两位教授许章润、吕嘉因在课堂和讲演中发表对习近平和中共的批评而被学生举报，遭停职调查。这种举报不仅限于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蔓延至对身边朋友的不够爱国言论的检举揭发。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人都在举报他自己朋友圈里的人，
是吗？王亚秋说，很多人都在举报自己朋友圈里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可怕，这种狂热的确给人一种文革的感觉。而2015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作文就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规为材料命题，再次印证大义灭亲是揭发文化的普遍性，也一度引发社会和学者对举报与告密、情感与国家的讨论。这种告密揭发在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化中达到高潮，官媒人民网早在2013年就报道过当年红卫兵对那段血淋淋的历史的忏悔。1970年2月16岁的根正苗红的张红兵因为自己的母亲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向军代表检举母亲。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大众熟知的记录文艺创伤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如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王小帅的电影《闯入者》，都反映了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畸形人际关系。文革期间，亲友、好友、家人之间各怀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所有人对毛主席拥有纯粹崇高的敬爱，激发出无数例夫妻、亲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发的壮观盛举。曾被评为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学者冉云飞，多年来搜集了文革中告密的众多第一手原始材料，准备出版多卷本的《中国告密史》丛书。冉云飞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的讲座中，将搜集的史料分成好几叠，有告发父母的，有告发兄长和众亲友的，有告发当时的大 V 公知的，主要案例是告发当时著名的市井小说家秦寿欧，甚至还包括自我告发。冉云飞得出的结论有二：文革的告密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是群众性的，波及面之深广，影响面之巨大，告发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对民众从小的党化教育，从少先队、团员到党员的梯队培养，使得告密者的人数剧增，让共产党的假想敌以及捏造出来的异己分子无处藏身。在最近层出不穷的揭发明星案中，不爱国是最常见的理由，也是极有效的利器。张哲瀚、小 S 正是因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义的红线的事件而激起网民声讨，并迅速遭各大品牌解约，甚至遭官方机构发声强烈批评。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表示，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作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势力，也可以打击同情这些势力的内部公民。以香港为例，抗议者或支持抗议对中国不满的人被描述成被美国和外国势力的黑手所操纵，他们想在香港制造动乱。也正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意见人士，而不是外国干预的直接结果。霍利汉说，如果叛国是精准摧毁一个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进的举报自己朋友不够爱国或发表激昂的爱国言论的人，也未必完全是发自爱国的真心。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真实的狂热爱国确实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种算计的。有些人已经把爱国做成了生意，越举报别人不爱国就越有粉丝，有粉丝就可以卖东西。有些人可能刚毕业，以后要进政府当公务员，多做点这种事情对事业是有好处的。王亚秋说，文革时期那种为了保全自己的心态也是有的。举个例子，我现在没事儿，但担心以后被挖出来说发了不爱国的东西，但我当时没有说他，你会担心以后会被别人说没有足够爱国，所以现在应该先去把人家举报了，以后就抓不到我的小尾巴了。王亚秋说，他知道了自己的几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爱国言论就是为了生意。 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民族主义者通过攻击他们认为不够爱国的人而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其中包括上个月被评为广东省促进网络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户孤烟木禅等六人。据南方日报报道，他们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够的新媒体正能量传播影响力。南加大的霍利汉教授分析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比喻和信息，国家自豪感以及中国人的身份和精神，所有这些长期以来在中国作为一种纪律来培养，以控制意见人士言论，利用社区、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压力，以阻止人们传播被认为对公共秩序具有敌意的意见。王亚秋表示，这些民族主义网民确实不一定是五毛党，他们不受雇于政府，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确像是自发的，但是对比美中两国的社交媒体便会发现，这种自发实际上是高压审查制度培养出来的。王亚秋告诉美国之音，推特上确实存在极端的狂热的政治言论，但由于媒体的开放和言论自由，人们可以通过其他媒体渠道，尤其是主流媒体看到更真实的情况，而中国的社媒就只剩下狂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帖子，所以生活在这种情境下就会变得很狂热。美国社交媒体研究中常用回声室效应 Echo Chamber 的理论概念来描述，在封闭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狂热极端的言论会被放大和加强的现象。这些意见相近的狂热的声音会被互相转载，外加社媒基于大数据计算的推送功能，越多转载就越容易被送上热搜，结果导致社媒上的用户看到和相信的事实越来越极端化，进而影响政治倾向。王亚秋表示，在这个狂热的圈子生活长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发爱国帖子或举报别人不爱国是算计还是自发的。这也正是霍利汉教授说的国家对民众的爱党爱国的纪律训练的有利结果。此外，越来越精明和复杂的媒体的审查制度也在鼓励和培养这种民族主义狂热。霍利汉几年前在北京带学生代表团访问了不同的政府部门，调研中国媒体政策。他告诉美国之音，我们被告知政府雇佣了数百万人监控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删除对公共秩序有潜在危险的消息的方式。他们可以限制人们继续访问这些平台，他们可以威胁平台本身，微信或腾讯，以防止信息进一步被传播成有害的。不过，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所做的是积极雇佣人员制作支持政府利益的内容，或者破坏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并且威胁驱赶这些不利信息，从而使人们不相信。霍利汉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积极塑造叙事和传播的手法。例子包括在钓鱼台问题上塑造反日叙事，控制天津爆炸案的讨论时将批评引向地方决策者而不是中央政府，以及压制新疆事件的不利信息。所以政府一方面删除敌对信息，另一方面积极培养友好的内容。而上文提到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还提到审查制度的配额制，审查员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删除一定数量的帖子或账户，因此导致必须删除较温和的内容以满足他们的配额。这种全面高压的审查制度，正如霍利汉和王亚秋所说，训练和培养了一代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不惜以揭发告密自己的朋友不够爱国来表现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以及以此达到自己的另一些功利性目的。霍利汉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注意这么做的后果。他说，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真的一落千丈，过去十年中国进行了巨额投资，试图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但这几年采取的这些戏剧性举措实际上与这种目的背道而驰。王亚秋说，在习近平的治下，各方面控制的加紧从2013年七部奖就开始了。中国一开始支持和西方交流学习，但现在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没必要跟西方学习，现在强调中国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还要把中国制度推广到其他国家，近几年这个变化非常明显。 霍利汉说，随着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合作伙伴将让我们每个人从中受益。而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动机或者战略持不信任，这会削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季西加州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